听我们一起来翻开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好不好先一起来读第十八节，从十九节好吧，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我们再从第二十六节，我们一直读到三十七节，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那基督耶稣里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到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好，我们再看第十一章，从三十三节开始，我们读到十二章的第二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开始。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最后我们读一节，第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主事主。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次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有两次的机会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分享，我愿意从罗马书 八章开始到十二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被主所呼召、被主所拯救、被主所称义的这些人，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所蒙的恩啊，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深，或者是认识一下我们一个蒙主这么大恩的人，我们的地位，或者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明天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主耶愿意，我们就交通点我们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服侍。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今天我们愿意讲我们这些人，或者是讲我们的生命实在的光景，明天呢我们就讲一点侍奉。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最后读到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那里说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神。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人带出怎么样的侍奉？所以呢可以说我愿意跟这些姊妹讲到生命与侍奉这两方面。我们每一次当大家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想大家就记得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我想其他的后面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忘记啊，或者不是可以忘记，是我们已经把它忘记了啊。因为我们就知道我要爱神啊，就互万什么事情都来帮助我啊，叫我们能够得益处。如果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真是一个爱神的人，你要知道到底或者是我这样讲，怎么样叫一个爱神的人？我说爱神就是爱神嘛，我这样子神就火热啊，我聚会啊，我祷告啊，我传福音啊，但这都是很好的，我爱弟兄姊妹啊。但是如果你真正是一个爱神的人，你一定是一个爱神旨意的人。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些我来到这里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你们非常爱的父母。我想你们的父母从小就希望你们，当然他们爱你尤其现在的父母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这个爱孩子简直是爱得不得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爱过头了，变成太宠了而且现在我看这很多从国内来的，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是小皇帝或者小公主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很多时候不单单是父母爱你们，双边的总父母也爱你们所以是四二一纵队的总司命就是你们，因为都是听你们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真是做一个爱父母的孩子，你从小爸爸妈妈说你爱爸爸妈妈吗是爱，那么你怎么爱呢？我大了以后买个大房子给爸爸妈妈住，这个其实不是父母要听到的，父母要听到的是什么？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对不对？什么叫做听爸爸妈妈的话？如果从这里属灵的角度来讲，你爱神， 就是听神的话，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对不对？因为父母跟你说的话是什么，就他们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面就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常常侍奉神的人。那从第八章就点了一个点，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按神的旨意给呼召出来的人。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这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是根据第二十八节，是根据二十七节，这个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这个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就在你身边周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是怎么样这些事情来发生的呢？是怎么样来在这里互相效力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那怎么样帮助呢？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就看到吗，在你身上，特别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基督徒是给呼召出来的，从世界里面给呼召出来的这些人啊，你听到福音啊，你给召出来信耶稣，然后跟从耶稣，然后呢你就发现在我们的身上周遭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里说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神在我们，圣灵在那里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的发生叫我们得益处，而且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万事互相效力，是因着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而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如果你真是一个爱神的人，你一定是愿意神的旨意成就。但是我们在这里你就看到，从第八章刚才我们读过19节、20节、21节，我们就在那里看到一件事情，说一切受造之物啊，今天都盼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今天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就讲到今天这个地上一切的被造都在劳苦叹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那里叹息啊，明天要考试了，所以很辛苦啊。你在那里叹息啊，哎呀，礼拜一要上班了。但是你发现其他的被造，甚至这块地也在那里叹息，哎呀，我来到这里就是看不到太阳，这个秋天，这个来这个冬天呢，看到你们这个树叶子一个一个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生气啊，好像也在那里，连树都在那里劳苦叹息啊。但是你知道这不是神最终的旨意，因为受造之物他们盼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就是有一天神的众子 今天我们知道那一天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已经显出来，对不对？他已经来到地上，他已经被高举，神把他升到天上。但有一天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有一天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神的旨意要透过我们，当教会长大成人的时候，当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知道每次讲到神的旨意啊，这次呢Andrew 叫我不要讲太多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他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发现如果你真正要神的儿女们好好的生命成长，你真正要神的儿女们好好的服侍，你没有看到神的旨意。所以我稍微也要讲一点啊，对不起，我也是要讲一点这个，因为你不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侍奉失去方向。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得永生，我们有盼望，我们喜乐在我们里面充满。弟兄姊妹，这只不过是我们蒙恩的开始，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是只是关乎我们个人，不是只是关乎我们这一小群人，或者不是只是关乎我们中国这个民族。神拯救我们是关乎他永远的旨意。因为如果你真是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三章里面，你就看到神的永远的旨意是怎么样呢？或者我还是想稍微翻一翻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有没有第三章第九节？我们读一读第九到十一节，好吧？以弗所书三章第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如果你看英文呢，这个十一节这里说这是在创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神那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就立在隐藏在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样呢？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就是说今天万物在劳苦叹息里面，神所造的万物怎么会叫我们在劳苦叹息里面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因为罪进到世界，是因为撒旦魔鬼的堕落而霸占了这个地，使到不单止地受咒诅，而且地上的这些一切的被造之物都在劳苦叹息。人犯罪以后，神说人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你看到神所创造的是美丽的，神所要的是叫我们得到生命，是神儿子荣耀的是儿子荣耀的释放，而不是在这种劳苦叹息里面。我们都是因为撒旦的堕落，因着魔鬼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但是神的旨意要完成的时候，他说他要借着教会，就是你跟我这些人，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个不是指地上执政掌权的，是天上空中执政掌权的，就是撒旦魔鬼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就是向教会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就，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的成长，教会的成长，就是神的重视能够显出来，就叫神永远的旨意得到完成。因为神要借着教会，我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里告诉我们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谁是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呢？是你跟我，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不单只信耶稣，我们给呼召在一起成为教会。当我们这些人生命成长，当我们这些人好好的服侍主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荣耀就从教会里面，从我们的身上得着称赞，然后呢就引进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叫天上执政掌权的看到你们这一群人本来是犯罪的，本来是在撒旦权势底下的，因着神的爱，因着圣灵的工作，接受和信了主耶稣，不单是信了主耶稣，而且还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让教会能够长大成人，以至于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时候，万物就脱离劳苦叹息。因为那个时候，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完成他的旨意呢？就是当教会长大成人的时候，当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被召，我们这群人是那个终极的旨意，叫 ultimate purpose of God， 乃是叫主耶稣看到教会长大成人，他就可以指这一群人，指给撒旦魔鬼看，叫他看，你背叛我，但是这里有一群人比你微小一点，因为我们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因着主的爱，因着我们对爱的回应，我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顺服圣灵的工作，顺服环境所带来的，借着这样的环境叫我们能够更一个一个的向主，叫我们能够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叫神的众子显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的独生子是谁？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显出来的。神要借着万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一处。什么叫得一处呢？叫我们被改变，叫我们能够慢慢的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所以当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看，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生命成长，我们被呼召起来在这个地方为耶稣做见证，被称为教会，然后呢我们好好的服侍，好好的追求，目的是不光光是叫我们生命成长，叫我们夺多位的恩典，最大的目的乃是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神的智慧，神的圣洁，基督的美丽，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当他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不光光是我们个人，而是我们整体被称为教会的，使他的荣耀在教会身上得着称赞。然后呢，神就可以指着我们，叫天上执政掌权的撒旦魔鬼哑口无言。 然后这个时候当教会长大成人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九二十二十一，就神的众子显出来，那主耶稣就再来把国度建在地上，万物就脱离劳苦叹息，神的旨意就完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追求的时候，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觉得真正要能够坚持走到底的，你是要把这一个光放在你的眼前。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服侍，我爱主，我学功课啊。虽然这个讲道的人讲得很不好听啊，我要打瞌睡，但是我觉得主的爱在我里面，我还是要坚持。我还虽然我早上起来啊，我很想睡觉，但是我觉得主这么爱我，我愿意起来亲近他，我愿意付代价。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对我有一些的误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不是服侍人，我们是服侍主。最重要的，当我们在这里追求服侍的时候，你看到前面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叫他的旨意能够完成。当你看到神这个永远的旨意的时候，你里面就觉得今天付的代价是至战至亲的，你才能够走上去。所以这一次当我跟弟兄姊妹要交通到生命的成长与服侍，或者我们服侍的人是怎么样的时候，我首先这里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够不在这里把神用的旨意再给大家温习一下，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服侍追求付代价是为了什么，我们那条道路是走到哪里去，是跟神永远旨意的完成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今天神是拣选了我们，因为只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对不对？只有我们被称为是基督的身体，只有我们是神借着圣灵的居所。所以他的旨意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今天在你身上，在教会身上得着荣耀，不是小事情，是关键性的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要从个人的追求上面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 big picture， 看这幅大的图画，这样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才能够走得上去，我们的服侍的方向才能够准确。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七节。今天我跟在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头一段的话，在这一段话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这群人呢，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讲的，今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地位，在神的眼中他怎么看我们。这里说我们是神所知道的，是预先定下来，是神所拣选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 在教会里面多我一个也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在神的国里面，神那么大，我们是这么小的一个人物啊。你这人呢，有的时候很骄傲，骄傲起来的就觉得把神都不放在眼里面，但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很谦卑，一谦卑起来呢，把自己该有的地位也忘掉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神所知道、所拣选、所预定的一个人。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些人呢，我觉得我们要一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拣选、知道、预定，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没有感觉？我记得我念完 MBA 的时候出来找工作，找了九个月，一份工作也没有找到。那个时候找工作并不太容易啊，所以你们找工作就是有难处啊，不要灰灰心啊。我那个时代都找了九个月，后来是一个小银行一个 CEO 看上我 ，create 了一个 management training 的工作给我。所以我后来一直非常的感激他，那就中国人说啊，这个叫做什么知遇之恩，对不对？他知道你碰到他，然后呢，这个人就是有点地位、有点能力，而且愿意帮助你，所以我就进了银行。所以我到后来我还是非常的感激他，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那么一个小银行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看上你，而且他要用你，而且他用你不是叫你去扫地，是用你在他旨意里面最中心的那个位置，要成为他儿子的身体一个关键的地位。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们对于世界上一个人物帮助我们一点，哦，你说某某总统请我们吃个饭，哎呀，这一辈子都记得，某年某月某日，但是你要知道，地上的人给我们有帮助，我们很感激他、纪念他、看重他。但是你要不要忘记罗马书这一段里面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叫他能够效法他儿子，就是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而且因着我们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听到没有？他要我们成为他儿子，以至于因着有了我们，耶稣基督就不光光是儿子，而是成为什么长子。你看到吗？所以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在神的跟前做儿子，这是神所定义的。而且呢，说预先所定前又招他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呀？我们是神特别知道的人，特别拣选的人，特别预定的人，而且叫我们能够做他的儿子，而且叫他的儿子显出来成为长子，因为有我们这些后来给带进做儿子的人。你看到在神眼中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吗？所以他这个呼召把我们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所以唯有彼得前书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记得当我念本科的时候，我听了一个传道人讲， 他说世界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做，唯有神的事情，唯有传福音，唯有教会建造，只有你们能够做。这句话那个时候我在进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听到，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因为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好事啊，我不是说不好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去做，但是只有属灵的事情只有我们才可以做，因为我们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今天你要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神所知道，神所定义，神所呼召，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刚才你们所唱歌的那一首诗歌，主啊主啊我在这，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这位神的老仆人服侍了主55年，在中国也受过很多的苦，后来在他肺癌晚期的时候，一天晚上他可能是在梦中或者神启示，就把这首诗歌给了他，他醒过来就写下这首诗歌。那我为什么说我这么受感动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那个时候已经是80岁的老人，在肺癌的晚期，在病床上，你知道这是在梦中主给他的。但你知道人呢，日有所思，什么叫夜有所梦，是不是？如果他白天他想什么呢？如果可能是我们，哎呀，就是主耶稣啊，我服侍了你55年，忠心服侍你，你现在我现在又老又弱又病，你快点医治我吧，可怜我吧，我现在就病得很厉害。他在这个，他白天想的什么？他不是在这里求神医治他，他说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我愿意献全身作为活祭来跟从你，来满足你，直到那一天我求你欢心。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等候什么，我们求什么。这位老仆人他病到这种程度，好像我觉得他还在那里向主耶稣举手啊，我在这里啊，我要奉献我全身啊。难道他没有奉献吗？他一辈子为主服侍，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直到他最后的祷告还是说，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你旨意，使你得到满足。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个是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有的一个回应。而且这里还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只是蒙恩的呼召，说我们所招来的人又叫他，又称他们为义。你就看到今天我们信耶稣，这里说是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有没有义？我们有没有做什么功劳？什么叫做称义？就是当你信了耶稣，神就算你为义，神把他的救恩给你，给你一个对的地位，是神给的，完全是恩典。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怎么样？就白白的称义。弟兄姊妹，你看到吗？我们信耶稣，这是白白的恩典，不单只是白白的恩典，而且他又叫我们得荣耀，不单只叫我们说称为义，罪得赦免，还叫我们得荣耀。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里告诉我们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主说啊，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我所造成的。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被称为主名下的人，对不对？主耶稣神的话说，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都是主
所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蒙恩的地步是多么深多么大。不单是这样，如果你我们读罗马书，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第三十，顶多读到第三十节我们就停了，但是你看到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这里圣经用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好像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用这五个问题来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蒙的恩是多大多深。第一个问题，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是站在主这一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或者有一些的怀疑，但是这里话告诉我们，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得救这个地位是多么的稳妥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看清楚的话，你里面你就没有惧怕，因为神是预先知道我们，预先又拣选我们，又呼召我们，又称我们为义，又叫我们得荣耀的，而且呢他还在我们旁边要帮助我们。所以这第一句话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保罗用这个问答的问题的方法排除我们一切的疑问。今天神已经把最宝贵的他儿子都给了我们，就是说为我们舍了，那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切丰盛都在哪里啊？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都在他儿子里面，他把他最宝贵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他一切的丰神的丰盛都在他儿子里面，他把他儿子给了我们，那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啊，神已经把最高最有价值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这个大手笔的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儿子舍了给了我们，是神慷慨永无止境对我们的保证。听懂没？很多时候你觉得神好像很吝啬，你求这个也不给你，求这个也不给你，哎呀，苦苦哀求，苦了半天好像勉强给你一点。如果你看到神已经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如果他真是不给我们，是因为你求的不对，你不应该求，或者你时候还不到，他给了你怕害了你，他要把最好的给你，现在你要的不够好。所以你看到吗？神已经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你们为义了。信主的人，你有没有坦然安息，没有任何的控告能够真是告上去？我插出去讲一句啊，有时候我跟这些年长的弟兄们在一起，那你知道呢，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有的是有着很多的有着很多的抱怨的，就找年长的去告状，告这个人告那个人。那我在他旁边听，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一个人成功过，就去告弟兄啊，没有一个成功过。 为什么呢？因为那那些年长呢，总是在这个被告的身上看到一些好处，因为他们看只是看我们身上的好，最主要的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看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都看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有谁啊，都有耶稣基督，他们看的是他们身上的耶稣基督，所以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控告我们，是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年长的弟兄面前都告不下来，如果撒旦魔鬼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告我们，还是告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是多么坦然，我们是多么蒙恩，我们是多么这个救恩的稳妥啊。三十四节，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耶稣基督死了，八章三节是做我们的赎罪祭。不单止耶稣基督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神接纳耶稣基督为你的罪牺牲。所以今天我们被称为义，不是平常的一件事，因为神不单单他的儿子为你死，成为赎罪祭，而且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表明神接纳耶稣为了你所做的事情。而且不单单这样，他又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今天的救恩是完全稳妥，有根据，没有办法被控告的。而且最后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与他一个生命的连接。弟兄姊妹，今天你就看到生命的连接，荣耀的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的地位。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大的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跟前，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个回应，对不对？看到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不能够再麻木不仁了，我们不能够再没有反应了。所以到了十一章三十一节三十三节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信主的这些人，如果你看到我们蒙恩蒙得多透多完全，不能够有怀疑，没有任何的缺口，我们对于神就有一个回应，对不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什么，讲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对不对？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讲到救恩，非常清楚。前面十一章把清清楚楚，把所有的疑问，把所有的可能叫我们不能放心的都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呢都是神做的。但从十二章开始， 就是人的回应。蒙了大福大恩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就看到十一章最末了带出一个敬拜，看到神这么大的救恩，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带出一个敬拜，这个敬拜结束了神伟大的救恩。然后呢，这个伟大的救恩完全是神做的，是神开始，一切都是本于他，过程是依靠他，最主要是归于他，都是神做的。当领会了神这样心意的人，就带出一个所以，是不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完成了他的救恩的时候，罗马书前面十一章把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疑问的地方，然后人就有一个回应。所以这个 therefore 这个所以就连上上面的敬拜，一个因着神这么伟大的救恩受感而活在敬拜里的人，他就有一个回应，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他，一个人他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怎么样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为你看到这是很自然的。当我们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开始，这是一切我们要服侍，我们要生命成长，我们要有属灵的经历所必须有的经历。我记得我在读大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呀，聚会在美国就碰到主。以前索然说是基督徒，但是是蒙叉叉的，是很不清楚的。我来到美国啊，主把我带到弟兄们的当中。那有一次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就问我，看看你现在好像很有心追求，他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试过把一生交在主的手里面，让主来掌管你的一生，让他来经营你前面的一生。我说没有，从来没想过。他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耶稣用他的命把我们从罪跟死里面买出来，是把我们赎出来，他出过重价把我们赎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属于他的，因为他付个钱用命啊把我们买回来。但是他呢也没有要霸占我们，其实不是霸占啊，霸占不对了，他没有行使他应该使的权利，他等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他说基督徒信了主，我们应该把自己一生交在主的手里，让耶稣真是做你的主，在一切事情上掌管，为你安排，为你计划，你交给他。我说好，我回去祷告一下。我那个时候是非常糊涂的，对于真理啊神愿的旨意听都没有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当这个老姊妹跟我讲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回应，而且是很真的回应。我想相信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因为我这个人呢，从小大家都知道我是有生意头脑，不做亏本生意的。那我就在主 那个时候一方面我回去祷告，我是觉得主是在爱我，为我死舍命，但是我又在想，我说耶稣你是最大的，我那个时候刚来美国念书，我说我的学业，我以后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把我自己行不浪通通交给你，我说你来替我做主意打算，我想我一定不会吃亏。哎，我虽然这个是比较俗一点的，但是我是很真的，我认为你是最大的，然后你又这么爱我，为我舍命，我把我最重要的一生交给你，一定不会吃亏。一方面觉得基督的爱，所以我好像签一张 blank check， 当然我那时候银行也没有什么钱的，签个字，主耶稣我一辈子你说了算。我觉得那是我一辈子做的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很真的啊，虽然是这个层次比较低呀、啊，我是把我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一方面我真是觉得主爱我，一方面觉得应该嘛，而一方面觉得划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我属灵的生命成长不一样了，我跟主的关系近了很多。以前好像主耶稣对我很客气，我告诉你，主对你客气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说，一路上等的女子啊，不要叫醒她，使她等她情愿。主爱我们，主我们应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对不对？这是我们整个人交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其实哎呀，其实我们基督徒整天说主啊主啊，但是其实我们在那里整天说我啊我啊，其实我们是最笨的，自己经营自己。你知道什么明天什么事情发生，你也不知道，明天老师出的题目你也不知道，但是主都知道。你真正的让耶稣，他现在已经做了你救主了，他还要做你生命的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叫你能够像他。所以当我们真正要有属灵的啊生命的长进，甚至进一步还要有一点服侍的话，弟兄姊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第一步，这是必须的。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奉献，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奉献不是叫你做传道人，就是叫你真正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就你生命能够成长，就你按着神的旨意来做事。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步是属灵生活或者属灵经历的开始。我们的弟兄演讲这句话说，这是门，你没有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边，你还没进门，你得救了但还没有进门。我们北京人说就是还没门了呢，你说怪不得你们这个听道听不懂，怪不得信了耶稣以后好像生命没有成长，因为你真正的让经历主耶稣的丰富，让他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这个开始这一步就是主啊你是我的主，你说了算，因为你是神吗？ 你为我出个重价，你实在是我的主啊，我在这里还捣什么乱呢？我就让位吧，让耶稣做我心中的主啊，他是最大的，他是最爱我的。所以当我们真正要进门，这是一条门。那你在座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三十年前已经奉献了，我是五年前已经奉献了，我一年前已经奉献了，你看啊，但是我看看你走的路好像还不像耶稣，你这个样子还不像耶稣。为什么？因为你虽然是进了门，奉献是那个门，而且这个奉献呢还是那条路，你要走在这条奉献的路上。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思，耶稣说我们应该以什么？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让耶稣做主，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走在奉献的路上，虽然你多少年前或者一个月前一年前已经把自己交给主了，但是呢你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第二天睡醒就下来了，所以我们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但是主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燔祭，对不对？燔祭坛的火是什么？不熄灭的。什么叫做祭？祭就是把一个祭牲杀了才成祭，对不对？活的祭就是一直在祭坛上面，这个祭牲就是你不要下来，你一直让耶稣做你的主，不是你是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这样来活的时候，你就看到怎么样呢？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圣洁的。我们把自己一献上就变成圣洁了，弟兄姊妹，不单只是圣洁，是不平凡了。因为什么是祭？弟兄姊妹，五祭都是要表明基督的，是不是？一切的祭牲都是预表基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做一个活出基督的器皿，叫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神得着人去彰显他自己，这个才叫做活祭。所以不单单我们今天要看我们在神面前做什么，我们更需要看神要借着我们来做什么。所以当我们献上的时候，是谁彰显出来？是基督，对不对？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基督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俗的？是不是平凡的？当然不是，是圣洁的。哦，而且呢，是神所怎么样？喜悦的。神最喜悦什么？神最喜欢他的儿子，对不对？神是神所喜悦的。当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真理就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因为我们主耶稣是什么？他就是真理。约翰三书告诉我们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是耶稣，这当然是神所喜悦的。在主耶稣在地上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天上禁不住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下面一句话什么，我所喜悦的。当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神喜不喜悦？而且呢，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干什么，我们只是将身体献上，但是神说你们如此侍奉，你献上就是一个侍奉。为什么？因为当你献上的时候，活出来的是谁？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神今天在地上要看到的是什么？神一切的心意都在他儿子的身上。当神在哪里看到他的儿子，他的心就得到满足。当神心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侍奉？今天我们说有人替我们做一些事，我们很感哇，我们很谢谢你 You do me a service， 对不对？每个人讲话，你服侍了我，服侍奉那是叫神心满意足，侍奉那是把神所要的给神。神要什么？神今天在你身上要什么？是要他的儿子彰显出来。当你真正的让他在你身上做主的时候，可能你不需要出很多汗，像我这样满头大汗，你就是安静的让耶稣做主。你说我现在不活，让你在我身上活出来。所以当我们这样来摆上的时候，当神在你身上得到他所要的时候，这就是侍奉。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侍奉的实际。神在人身上没有得着他所要的，不管人出多少汗卖多少力气，神也不算为那些侍奉。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基督徒生活应该从里面开始，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带出身体的献上的一个动作。所以当一个人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改变。怎么改变呢？第二节，他就不会再效法这个世界。你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一讲不要，跟着又讲只要，这个是一个命令式。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没有不要，你就已经在要了。什么意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你已经在效法这个世界。你明白吗？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效法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你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大熔炉啊，就把你塞在这个世界的模子里面出来，个个出来都是贪爱世界的，这个是自然的。OK， 除非你不要 ，you stop，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 famous 的 translation 这句话是 don't let the world around squeeze you into its own mold, but let God remake you so that your whole attitude of mind is changed. 不要让周围的世界把你挤到他的模子里，反要让神在你里面把你重新磨造。所以说这样的话，说 thus you will prove in practice that the will of God is good, acceptable to him, and perfect.
说这样呢，叫你们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
如果你没有不要，你已经在效法这个世界。
说那我们怎么能够不要呢？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下面这句很重要的话，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
里面改变，从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如果你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因为你没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你真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就会有一个新的 mind， 你不但有新的生命，你有新的心思。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必须的 practice， 是必须你要去操练的，而且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具体的动作，是你要去 practice。 你今天晚上我觉得你回去祷告，如果你觉得基督不爱你，你就不要做这个奉献，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真的。只有基督的爱在你里面激励你，你看到神的爱，你看到31节到35节罗马书八章里面那几个问题，人神对你的爱是那么完全彻底，那个拯救，你里面自然有了回应。你要把自己再一次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主耶稣真正今天明天一生做你的主，然后你就发现你心意就会更新而变化。你可能明天你来到看到你旁边你本来觉得那个虽无过犯面目可憎的弟兄，你觉得他明天会可爱了，你觉得他一祷告你里面就发生鸡皮疙瘩，但是明天你一听他祷告，你里面觉得非常的感谢赞美主啊。因为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根据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只要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整个人都在改变，然后你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你可以查验的意思，可以知道，说你知道本来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或者我以前听一些年轻人讲什么是神的旨意，美国这些听内者他说，凡是与我的旨意相反的就是神的旨意。你听起来好好笑，但是你觉得也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世界把他们塞到这个世界的模子里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爱好就是世界。那神呢？叫你不要吧，这当然与我相反了吗？对不对？但是当你真正的把自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就发现，不知道你不单你知道神的旨意，这里这个英文说 test and approve， 你能够查验。你就能够认同神的旨意是什么？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你就发现，你本来所爱的那些的世界的旨意，不是纯全，不是善良，不是可喜悦的。你就将真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到一个地步。你会改变，你爱神的旨意，
你不然知道明白了神的旨意，你今天很多时候有的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真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就马上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你不要神的旨意，但你又要找神的旨意来参考参考研究研究。所以神就叫我们不明白，但是当你真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旨意很清楚，不单单很清楚，而且你能够 test and approve 这个旨意是最好的，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可以见证的。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用实际的生活证明神的旨意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每天生命成熟一点，我们就更甘心走在这条奉献的路上，我们就更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走生命的路，因为这是最美的，这是最纯全的，最可喜悦的。你知道真正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与主的关系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真正做主的门徒，我们真正是在主面前，真正他是主，你是谁呢？你是他的奴仆，你甘心乐意做他的奴仆，因为他已经把我们从罪跟死里面拯救出来，他不单单叫我们称义，还叫我们荣耀的神在活祭的身上彰显出来，叫他得荣耀。当你能够绝对的跟从，绝对的顺服，完全的敬畏，你里面就活在他旨意的里面，你不单单只是头脑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你可以证明，你去经历。今天每一个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他没有后悔过。我记得我40岁辞掉银行的 CEO 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在看我说这个人是受了一点精神刺激，他很快就会重出江湖，因为那个时候很需要我那个 market。 但是他们等了22年，我可以告诉你，在这22年里面，我们从来没有一分钟后悔过我那一次的做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主是好的，主的旨意更好。当你真正的去走上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证明查验神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不单是神喜悦，而且诚意喜悦。今天很多时候我听说你们去过西岸聚会以后也谈过这个卡住，有很多事是卡住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卡住，我们很多时候是外面卡住，有一些的难处，但是那一天我的姊妹就告诉我，她说你读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她说这一点呢不是直接间接的可以帮助你卡住。她为什么外面有困难呢？为什么外面很多事情卡住我们呢？是因为 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外面的卡住是为了叫瓦器被破碎，叫里面的宝贝出来。所以哥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外面卡住，我们四面受敌，但是里面的宝贝呢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我们有卡住，但里面有宝贝就不致失望，遭逼迫，外面卡住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因为我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在圣经里面用的话是那么 exact， 那么有意思。他宝贝不是放在玻璃器里，是放在瓦器里面，瓦器是可以被打碎的，而且瓦器你不打碎它不透光。宝贝是我们的主的生命，今天在你在我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被卡住，目的是为了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我们甘心付代价，舍己背十字架，目的是我们真正做一个活祭，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器皿上彰显出来，以至于宝贝能够发光。当我们看到宝贝发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意义就达到。所以当我们要服侍主，当我们看到我们要爱神的时候，我们要爱神的旨意，圣灵为我们祷告，所以周围的环境甚至一些不可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身边，都是为了叫你能够叫里面的宝贝出来，叫你外面的瓦器破碎。你今天有一些东西卡住你，我发现更能够把我们逼到主的跟前，把我们归正到奉献的路上，让耶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求主用着这些的话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生命的成长。我明天讲到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心里活着常常侍奉神，是根据我们有一个活祭的实际作为基础，它是我们所走进的门，也今天在这路上走，让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当我们自己肯死的时候，生命就供应出来，生就在你们身上显出来，服侍就真正的显出来，生命的成长就真正的显出来，教会的见证就真正的显出来，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身上得着称赞，万物脱离劳苦叹息的日子就近了，因为神的种子要显出来，这是神所要的，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目的与方向，也是我们爱主的人我们要有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你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那样清楚明亮的摆在我们跟前，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 活在你的跟前来讨你的喜悦，也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以至于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以至于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说，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心意更新和变化，帮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